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8号，星期六，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今天这一期非会员直播呀，咱们来集中讲讲毛泽东与周恩来啊，这两个人在历史上第一次密谋政变的亲密合作。虽然啊，在那之前，周恩来在红四军七大这个问题上，就是诱发后来的古田会议啊，以及在中央苏区肃反这个问题上，已经两次啊毫无保留的站到了毛泽东这边。但是呢，如果真的较起真儿来，说一说周恩来跟毛泽东啊两个人倾力合作，打造第一场有关中央领导权啊换手的政变来讲，还是要从今天这期节目说起。可以说呀，中国民主革命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政变史。从今天要讲的这次啊第一次政变开始，到公元1976年两个人先后谢世为止，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每一次毛周的亲密合作带给中国的巨变都是空前的。至于是不是绝后啊，咱们也不知道，要往后看。那么下边呢，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儿。我们知道啊，之前我跟大家反复说过，关于福建事变过程当中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首鼠两端的真实的态度。这些态度啊，可以说即便是看毛泽东传，你也会发现有一个绝大的漏洞。这个漏洞是什么呢？就是毛泽东传的作者，就是御用文人金冲吉为伟大领袖擦屁股的一个巨大的漏洞。一会儿呢，我会专门给大家说一说。那么咱们先来讲一下以往党史教科书长期给我们灌输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红军为什么会长征，中央苏区为什么会丢掉，全然是因为王明、博古他们搞的左倾冒险主义，结果呢，导致了大片的苏区沦丧，红军不得不被迫从根据地逃跑啊，那叫战略转移啊，从此开启25000里的苦难行军的历程。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王明和博古这么两个小年轻，这么两个留学生，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能力翻江倒海啊？难道是一左一右两个哪吒吗？哪吒一、哪吒二吗？啊，就能把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人物啊，在党内纵横驰骋数年之久的大佬们一脚踢开？党史教科书呢又告诉我们说，因为王明、博古手中有尚方宝剑。好，就按照党史教科书的这个神逻辑，我们不妨来看个核定本。遵义会议之后，这个尚方宝剑有没有丢掉？所谓的尚方宝剑指的就是莫斯科和斯大林，对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换句话说，1935年1月份之后，莫斯科和斯大林不仅没有被丢掉，反而越来越强大了，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越来越具体了。那么在没有被丢掉尚方宝剑，或者说尚方宝剑越来越亮的前提下，这两位钦差大臣王明、博古怎么就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给搞倒了呢？这里呢，咱们看一个核定本。十年动乱，大家都知道，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边写得非常清楚，十年动乱的主要罪魁祸首就是四人帮。而我们知道，四人帮是四个资历非常浅的人，他们怎么能撼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棵大树，让中国的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8亿人民1亿挨整，他怎么有这么大的能量？因为他也有一把尚方宝剑。可是我们看到的是，只有当尚方宝剑走了之后， 王章、江瑶四个人才束手就擒。在尚方宝剑没有丢掉的前夕，这四个人一直非常活跃，没有人能对他们采取任何措施，反倒是啊，与这四个人进行顶撞、进行抗争的人相继被打倒，哪怕是邓小平也不例外。所以通过这个核定本，我们就应该来看一看王明博古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啊，真正能够导致中央红军走上苦难行军这条路的，不是什么王明博古，恰恰是毛泽东和周恩来。那么前面我们已经铺垫很多了，福建事变的失败啊，等等等等，包括茶田运动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扩红运动，合则而渔啊，或者叫结则而渔，把中央苏区的16岁到25岁之间的青壮年都抓光了，没有人啊去下田劳动了，中央苏区的财政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了。说实话，即便是蒋介石没有重兵压境，这个中央苏区还能挺多久已经屈指可数了。那么这些不是别人造成的，恰恰是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的默许之下，由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手抓的。这个之前给大家举了很多例子啊，包括刘英啊这些人的亲口回忆以及相关的文献资料，这里我们就不多说了。那么好，咱们下边来看看金冲吉是怎么费劲巴力给伟大领袖擦屁股的，甚至不惜编造历史。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毛泽东曾经提出一个非常牛的宏伟的规划啊，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规划是什么。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纵横驰骋于杭州市、苏州市、南京市、芜湖市、南昌市、福州市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用这种办法迫使进攻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的敌人回救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这是毛泽东传公元2004年第一版第332页上给大家介绍的内容，我一定要把版次说清楚，因为毛传呢，这个中央文献出版社1893年到1949年这一卷，它有好几个版本，哎，那么大家查对一下这个公开的资料。大家首先听一听啊，毛泽东为中央苏区勾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蓝图，按照老大的规划，这就是典型的围魏救赵啊，打到南京去，打到南昌去啊，打到苏州去。这都是江浙财阀的重地，那蒋介石被打得肉疼，必然要把军队抽回去。可问题是，南京、苏州、福州、南昌这些国民党的后方基地都已经空空如也了吗？这是第一点啊，因为当年曾国藩、胡林翼啊，在平定太平天国的时候，曾经发生过太平军的第二次西征，陈玉成率领重兵打向武昌城，而胡林翼镇守湖北，自己啊气得吐血，大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这个经验教训被写到了曾胡治兵语录当中。蒋介石是曾国藩的铁粉啊，多年以来阅读曾国藩治兵语录，他不会蠢笨到在南京、在福州、在南昌、在苏州啊一个兵都不留的境地，而考证当时国民革命军军队部署， 蒋介石把相当重要的兵力部署在毛泽东所指向的这几个地区。那么请问毛泽东他要带领一支什么样的钢铁武装在人家重兵集结的地区纵横驰骋，怎么做到围魏救赵？我们知道啊，历史上围魏救赵有一次重大的破产，就是发生在三国时期官渡之战，郭图向袁绍献策啊，为了解救眼下的燃眉之急，派张合、高览率一支精兵偷袭曹操的大营。后来我们看啊，不论是《三国演义》还是《三国志》里边都告诉我们，这一次所谓的围魏救赵彻底破产了，因为曹操早有埋伏。所以咱们先从这个技术角度来看，毛泽东的这个措施能不能实行已经很难证实，因为历史不能假设。第二也是最根本的一点，毛泽东传作者金冲吉告诉我们，这是毛泽东在1934年向苏区中央提供的重要建议。然而这个重要的建议，很多研究长征的史学工作者查遍了所有的电文和文献资料，他就跟当年那个草地密电一样啊，不见了踪影，没有文字资料，没有任何一段文字可以证实在1934年的时候毛泽东向博古、向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做过这样的建议。那么查来查去呢，最后发现了这段话出现在毛泽东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当中。那么当然你可以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思想啊，他的这个思考是成型于公元1934年，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毛泽东写这篇文章的这个战略思想在1934年就向中央领导人建议过，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对不对？哎，他想到了不一定说出来，哎，他说出来了，哎，不一定是他当初想到的，对不对？这是常识吧。可是咱们这位金冲吉老先生居然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把毛泽东1936年的东西搬到1934年，这叫什么？这叫穿越。历史研究不是电视连续剧啊，怎么能搞穿越呢？这不是荒唐吗？哎，这个荒唐就出现在官修本的《毛泽东传记》当中，厉害吧？哎，所以在这本传记的第332页，金冲吉大谈毛泽东的这番建议之际，没有给出我们任何出处。老先生自己大概也知道啊，确实没有出处。看到了吧，林彪说的那句话太准确了，谁说实话谁完蛋啊，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儿。所以金冲吉老先生活了90多岁，至今呢他的儿子也非常的荣耀，当到了副厅级干部。所以大家要记住啊，研究历史的绝招就是移花接木，李代桃僵。那么好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说。而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毛泽东不仅没有向中央提供积极的建议，反而撤火，反而又使他的亲信萧劲光在黎川镇守的这个问题上故意打了一个重要的埋伏。这就是今天咱们这期节目里边的一个题目，中央苏区这条破船都已经快要沉了，而毛泽东还是在他的身上狠狠地补上了一刀。伟大领袖当年有一首非常有名的诗，七律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其中有两句 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句话伟大领袖是这辈子说到做到，从来没有含糊过，就跟那一句坚持党的领导一样，是咱们这个伟大光荣正确的组织一直以来说到做到的。哎，实事求是啊，确实是坚持党的领导，确实是宜将胜勇追穷寇，一点都不给你们留下，连个渣都不剩。那么这个补刀就体现在萧劲光故意撤守黎川。黎川是什么地方啊？黎川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呢、啊、黎川一旦失守，敌军大兵压境已经不再是什么啊虚幻的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残酷的现实。中央苏区这个时候想不滚蛋也不行了，只是要选择怎么滚蛋。那么在黎川失守这个问题上，萧劲光本人在晚年在他的回忆录里边萧萧强辩，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所谓强辩之下是非常空洞的。我就给大家念一句话啊，萧劲光说，我个人认为黎川失守是不得已的，失守的原因当归结为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左倾冒险领导者是谁啊？博古吗？博古有直接指挥红军的权利吗？那是谁？是周恩来吗？萧劲光没提。那么是外国的顾问李德吗？就在萧劲光的回忆录当中，萧劲光本人承认一点，而这个也是李德在他的《中国纪事》这本书当中专门提到的。黎川失守的时候，李德还没有到中央苏区，而且李德身边没有金冲吉先生这样的猛人可以为他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所以从萧劲光的回忆录里边我们验证了啊，李德的回忆有一部分内容至少啊看来是比较准确的。换句话说，黎川的失守这个板子是一定要打在萧劲光这个镇守者身上的。你是负责守城的，城池丢了，就算是指挥不当，你本人没有责任吗？守土有责，守土有责，说得非常清楚。更何况萧劲光不是打仗啊打不下去了才被迫失守，而是从一开始就没想守，因为伟大领袖告诉他黎川不能守。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